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教会现在开始查耶稣的比喻，然后从这些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些真理。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耶稣在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宰门小路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很深刻的揭示了我们在世界上的道路，还有属灵上道路，我们的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那也在这个挑战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往前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了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句话是耶稣大概在他的家乡已经传道了一阵子以后，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大城，所以跟随的想必有一些人。这个时候呢，在中间有一个人，他可能观察到了一些事情。奇怪，这么多人跟随着耶稣，但是跟，可能人就越来越少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耶稣照例不正面回答。耶稣每一次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然后转过来对跟着的人那些人讲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其实他们走向的是耶路撒冷一个大城，大城有比较大的门，对不对？大城有比较大的门，小城的门比较小，乡下的路更小。但是耶稣突然跟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我想大家也很熟，因为这跟另外一段话呢，常常是放在一起被引用的。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话一讲多就会咳嗽，所以请大家包容包容一下。这两段话其实是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所引用所听到的。但是这个人的问的问题是，得救的人少，看起来是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对其他人说，哎，要得救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要得救要努力进窄门。在马太福音中呢，他又把他说的更多一点，或者说可能他当时的回答是一样的，但是记载的时候多记了一点，说的是因为进窄门啊，可以引到永生，那进那个宽门呢，是引到灭亡的，那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只是耶稣在这边也是一样，没有解释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小路。那按照我们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学到的，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再进一步的问个清楚，哎，到底你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想一想，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宽门，什么是小路，什么是大路。 也许对当时的人，我们刚才讲的，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哦，有大城门，因为当时的人要打仗，所以每一个城都会有建的门。但是大城就有大门，比如说中国秦始皇时候的咸阳城，我们都晓得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做了这个驿道啊，就往东边的驿道，还有往北边去的驿道，那个驿道到今天都还保存着，可以走大车的。这是国家的大道，平常只有君王、军队、大臣们可以走，但是平常的小百姓呢，走的是什么？大门旁边的一个小门，走的是小路。但是在这里呢，很显然人们对于耶稣的讲这一句话的了解或者说猜想是，这里所说的窄门应该是指将来要进入神国度之门，因为那边说的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呢是狭窄的，而并不是因为神要限制人，而是因为这条路有一些要求，要求人做出真诚的悔改，要求人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行，要求人谦卑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太容易，而且每一次每一次在遇到生活中有情况的时候，都还要再一次的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来做出正确的选择，还要顺服去行，所以比较不容易。相反的呢，宽门呢，就象征世俗上的一些诱惑和容易的选择。那宽门大路看起来比较轻松，但最终呢，却是引向灭亡的。选择宽门的人多，因为他不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或者说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我们之所以会这么想呢，是因为啊，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说，就是最常使用在传福音的布道大会。很多的基督徒也认为，这句话是说给非基督徒听的，或者是给非信徒，或者说慕道友听的。但有没有想过，当时耶稣是讲给那些跟随着他的人听的，是跟随他的，并不是不信他的人。而这一句话呢，我们看本身并没有说明人死后的生命会归属到哪儿去的意思。在和合本十四节将生命翻译成永生啊，那个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在原文里面呢，并没有这个永字，因为在和合本你去看它那个在印刷的方面呢，它那个永字旁边有打三个点，点点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没有，但是翻译的人呢，凭着他自己的看法或凭着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说，哎，加上了这个字可能会翻译的更正确一点。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译本或者是其他的吕正中版本，那你会看到他翻译的是说，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们翻译成生命，并没有把那个永字加进去。其实如果你真正去读的话，才会知道说这才是正确的翻译。这个一个字的差别造成一些信徒的误解。怎么样误解呢？他们就是认为说，我自己既然已经选择耶稣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就是已经走在窄门里面了，我已经通过这个考验了，那将来一定有永生等着自己，再也没有想到过所谓的灭亡的问题。所以这一句话就让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人去好好的思想思想吧，我是不必再考虑了，不必再想了，让他们去担心吧。所以有些基督徒在生活中没有警醒，受洗之后呢，就再也见不到他这个人了，或者呢，偶尔到教会做个礼拜，自我安慰一下，我还是有到教会的，我还是有做礼拜的，我也是有 到教会里面做一下的啊，做礼拜的啊，感觉良好一点。其实生命呢，跟不信的人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呢？我要说，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礼拜五才刚刚大家小组里面在查圣经，对不对？查就是啊，到底会扯到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说一次真正的得救，真正的重生，这个人是真正永远得救。但是，一次自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却没有得救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记不记得那个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一部小说？当那个天路客一直走到了那个天堂大门口的时候，还会发现说，在天堂大门口旁边还有一条路，怎么样？直接可以从那条路直接坠落到地狱里面去。不要以为你已经安全了，要保持你的信心，一次得救，继续保持你得救的信心，继续保持你得救后该有的行为，那你的确是得救的。好，所以呢，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不仅仅只是如此而已。正如耶稣其他的比喻一样，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句话用的不是过去式。所以说引到勇士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不是过去式，也不是过去完成式，不是过去做完了这件事情。这句话用的是现在式。我们中文里面因为没有这个时态的问题，所以我们比较不明白。在希腊文跟西方的这个语言里面，一个现在式不只是指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的状况，还包括从现在起会继续下去，继续的状况里面会继续有这些事情。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进窄门选择小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在你的生命中只发生一次就完成了，乃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断的面临某些情况，你需要一次又一次选择的时候，你是否会继续的选择窄门小路？当然，你的选择如果是宽门大路的话，那你就走往另外一个方向，遇到一个岔口，往两条路走。你说，就算这两条路将来是同样的，走到同一个村子去，你的过程仍然会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风景也会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选择了以后带出来结果当然会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选择小路，其实那个小路指的是按照神心意的道路，你甚至于你得花点力气你才能够愿意走上去，你得下定决心你才能够做到的。那我们从逻辑上来想，既然知道什么是窄门小路，那我为什么要选择窄门小路呢？既然不容易，既然还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力气，我为什么要选择窄门小路？所以想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得明白， 选择窄门小路跟选择宽门大路会有怎么样不同的结局。一个是走向生命，或者说走向永生，一个是走向灭亡。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讲到这两个字，中国基督徒很直觉的就会想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吧？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跟这边刚才讲的宽门引到灭亡，窄门有永生，在中文里面看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希腊原文中还有英文呢，却是不一样的字。在希腊原文中，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灭亡是 apolumi， 英文翻译成 perish， 有毁灭，还有错失原来希望能够得到的东西，就是失去的意思。而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的灭亡原文是另外一个字，我不会念啊。那英文翻译成 destruction， 同样有毁坏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是枉费、浪费掉的意思。不只是灭亡而已，还有浪费掉的意思。比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门徒看见很不喜悦，就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何用这？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为什么要把一个玉瓶里面的香膏值三十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五万块美金的这个香水，就把它打破了，然后浇在一个人身上呢？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这边的这个枉费在原文里面就是同一个字，所以在三章十六节说神爱每一个人，要把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错失了在生命中原先期望能够得到的永远的生命。那个意思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些人是还没有永生的，但是却可以经由信耶稣得到。而在这里呢，说的的确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回事，这些是已经跟随耶稣的人，换句话说，可能在今天来讲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已经经过了第一道窄门的选择，已经是个有永生的人，已经是个有永生的人。那你还要跟他讲说这个窄门是引到永生吗？所以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说，这个你走这一条窄门小路的道路，可以引到更丰盛的生命的意思，不会浪费你的生命，可以引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看到了吗？耶稣来的第一步呢，是要我们得到那原先没有的生命，原先期望能够得到的永生。而得到之后，不是说哎就没有了，好了，你得到上天堂去吧，不要再待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又臭又脏又乱又坏又不好，马上就走，多好的事情。但是如果都走了，那谁来救其他的人呢？所以耶稣说，我把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留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仍然保证你们的生命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会比你以前没有信我的时候所要过的那个生命会得到更好的。那到底是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 仍然是一样，没有说明。因为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可以因人而异，可以有更多、更好、更大的，又会因为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个人的努力，会得出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里面所讲的毁坏呢，是指已经得到的东西被浪费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在你信了他以后，但是在以后所遇见的状况里面，你没有跟随神的心意走，而是仍然照着世界上的行为标准方法去过的话，那你的生命就枉费掉了，就是变成撒旦来，他把你偷走了，把你杀害，把你毁坏掉了。如果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所说的永生，的的确确是指永远生命的永生，是人生命中原来没有，但是却是借着相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希腊文的原文和英文中都加上了永远的形容词。上帝要赐给的是永远的生命，相信耶稣以后就可以得着。但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这里的生命指的是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可以得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给予我们有更丰富的生命。但是如果不懂得去爱惜它，就会失去，就会浪费了这一生。所以第七章十三十四节这里跟得不得救，说实在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把它凑到一起，或者为了在布道会里面好好的讲，那的确可以把它解释成你第一次进窄门，把它当作是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样也说得通。所以要把这一段话翻译得更白话一点，更贴切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个后面 PowerPoint， 你们既然已经信了我，进了永生的窄门，就要继续选择窄门，因为引到枉费生命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丰盛生命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知道说原来这个话是继续下去的，不是一个过去式。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选择窄门意味着选择一条继续在永生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荣耀的道路，是已经有了然后再继续走。这条路虽然困难，但是属灵上的价值珍贵无比。耶稣告诉我们说，选择这条路的人在永世里会得到更多的荣耀的奖赏。当然选择窄门的这条路，小路并不会容易，我们会遇见各种的困难和挑战的，但这些呢，都是我们信仰成长的路上的一部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了。耶稣给我们平安，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世界了。我们相信他的人，照着他的路走，也会有平安，也可以胜过世界。 那要怎么样走上窄门小路呢？怎么样走？要心甘情愿啊，不心甘情愿的话走了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不是今天重点，所以很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要悔改跟有信心。我们需要持续的真正的悔改，相信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信靠耶稣基督，每一次继续的赦免我们的罪，每一次当我们选择走窄门的，走这条小路的时候，都会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跨上去，要有这个信心，我跨上去就是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你要遵循神的诫命了。你需要，我们需要遵照神的诫命过圣洁的生活，意味着我们要照圣经上的教导来行事，我们不要追随世俗的风，这种潮流啊，这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这些不要去追。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常常需要有祷告跟读经。祷告跟读经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想要成长，有人讲说得到更丰盛生命的两个翅膀一样，当你装上这两个翅膀，你会飞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的。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可以知道说这是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啊？那通过读经呢，我们可以得到属灵上的指引，还有知识来增加我们的力量。我讲说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重点呢是接下来我想要用过去牧会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这么做的方法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唯有照着神的心意去面对事情，选择走我们的道路，也许看起来比较窄比较小，但是呢，后面会越走越宽，生命会越来越好的啊！这意味着呢，我们要在这些选择里面要选择神的意思才是对的，而那一条路真的可能在世人的眼光中看是窄的，不一定想要走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运用。第一个我讲的是不要伪装，这个是我们教会大概成立一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位新来的会友，他听完了我们的讲道就对我说，牧师啊，有一些你自己的事情你是不必要明说的，你这样说了会伤害你的形象，伤害你自己的形象哦，要小心哦。有些人呢来教会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榜样，一个模范能够跟随，你这样会令他们失望的，他们就不想再来了。哇，听到这个我就想一想，是吗？我相信啊，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领导者，他们是活在这个所谓的假面具之后，他们想尽办法伪装自己的真面目，就怕失去了别人的这个追随啊。结果呢，是当谎言被拆穿的时候才真正的引起最大的失望。我们可以举一些人当例子，比如说毛泽东啊，比如说希特勒，甚至台湾的陈水扁，都是如此。当他们真面目被拆穿以后，那些原来相信他们的人真是觉得痛苦的不得了。那在教会界呢，有没有呢？有啊，过去50年来，吉米·斯瓦格犯了奸淫，教会原谅了他，他又再犯。然后 Paul Kane 最有名的先知被称之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先知的，也是跌倒了。然后最近不久前去世的 Zechariah Ravi 被称为是最伟大的护教者，都是如此。人们失望透了，但是呢，有没有好的？有，像 Jack Hayford 道上教会的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讲说，有一次他就突然走到教会里面的时候，突然走过了他秘书的门口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突然有一点想法，他想，哎呀，怎么办呢？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心里动了一念，就是犯了奸淫了，啊，怎么办？他赶快回去跟神认罪悔改。但是那个诱惑还在那里啊！如果他不处理的话，所以他就把他们教会里面跟他在一起最亲密的那几个同工把他们请来，跟他们开会，很坦白的跟他们承认说有这样子的危险存在，你们如果怜悯我这个牧师，你们可不可以让这一位秘书离开教会，至少不要再坐在秘书这个位置上，不要天天见面什么，这个太危险。而他的这些同工们也很愿意来一起遮盖他，所以他们换走那一位秘书，教会就没有事情。你说有人会因为这样子来看清 Jack Hayford 的牧师吗？不会，大家会觉得他处理得很好。而他们教会呢，也因为牧师这样的诚实能够得以保全，哪里有什么不妥之处呢？要知道牧师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正如同牧师不会不生病一样啊，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也会咳嗽一样。如果你要找一位完美的牧师上了讲台啊，讲的流利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讲的头头是道，又充满了这个吸引力，讲到恩高的恩赐啊，那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位完美的牧师跟随，那你可能真的会失望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位这样的牧师。但是你如果要找一位牧师愿意很健康的分享他的软弱，他的短处如何被神纠正，他在失败中所学到的功课，他在一天一天都想要让自己比以前更好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找到 这种牧师。所以如果圣灵提醒我在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呢，包括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如果我要顾及我自己的形象不讲，那我就不配站在这里了。想想看，在一些医治的特会里面，比如说前两个礼拜教会所举办的这个更深之处的医治特会，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成功？为什么能够感动别人？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些上台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不顾自己从前的形象，只高举神在他们身上所进行的改变，而且他们这样做呢，也没有一个人会看低他们，只会羡慕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他被耶稣指出来说，哦，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 然后他悔改了，他认识这个真的神了，他回到城里面去就说什么，哦，你们赶快来看，这里有一个大先知啊，他可能就是弥赛亚，他把我的过去的罪都指出来，我过去犯了什么什么罪。本来是中午要避开众人去到井边打水的，现在呢一点都不怕见到人，而是在那边做见证。所以不需要伪装，当你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的时候，其实是很美的事情。好，第二个呢，可不可以买 lottery？ 啊，很多人在笑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买过。牧师以前买过，我等一下会讲。有一位弟兄跟我说啊，牧师啊，好多人都买 lottery， 但是上次你讲到的时候说 lottery 是国家在开赌场。Lottery 不是地下赌场， Lottery 是国家在开赌场，所以不要去买。牧师啊，那你看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买 Lottery 有什么指望呢？对不对？就是打点零工啊，然后在餐馆里面做点事情，而且呢我一次就只买几张，我如果中了奖呢一定捐一大部分给教会啊，所有人都这么讲的。OK， 所以啊，牧师，你这样讲，我以后不要来你们教会了。对不起，这一点呢，我也不想冒犯任何人，因为我说的是，我也买过 lottery， 那个是我女儿对我的提醒。那个时候我还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有一期的 lottery 的奖金金额非常的高，所以全办公室的人就怎么样集资一起购买。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也好吧，参加一卡吧，没关系吧，对，这个50块钱的事情参加一卡。事后呢，事情就被我女儿知道了，她对我大发脾气，她说：“爸爸，你明知故犯，你明明知道。”而且你也讲说不要买 lottery 啊，我能够做什么事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罪悔改，跟我的女儿道歉，跟神道歉，从此以后再也不买 lottery 啊。其实我女儿就晓得，如果我们说啊，因为不要扫大家的兴，其实那只是根本就心理诡诈，可是如果你说，哎，牧师啊，可是人家卖 lottery 的这个宣传不是说，啊，你买 lottery 可以对 Georgia 的教育基金有贡献一点钱吗？他们把那个 lottery 的这个 profit 有多少利益是捐给教育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自我催眠说，我中了，我一定捐一大笔钱给教会，或者说捐一大笔钱给非盈利机构、慈善机构。这都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要买 lottery 的人的讲法。但是，根据事实的统计，85%的人在中了 lottery 之后，7年之内发生破产、离婚、自杀，生活过得比以前更惨。哦，85%的人啊，当然大家都以为我是属于那15%的啊，所以是不是需要再想一想？而且，老实说，每一次买的人中间呢，那种亿万富翁都没有去买的，大部分去买的都是什么？身上就是只剩几十块钱的人。 负担不起自己生活费用的人，或者是已经在贫穷边缘线的人。所以国家呢，开赌场不是去抢那些有钱人的钱，是去抢那些穷人的钱。你看看国家的税法里面是不是优待有钱的人。所以呢，如果这一件这种不劳而获的事情不会在你的良心里面造成不安的话，那么你可以去买。因为呢，圣经上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还不能够让你觉悟到说 Lottery 其实是撒旦的伎俩，而你反而觉得是啊，牧师你真的是太阿 Q 了啊，说话太刺耳了，那么你就再想一想，牧师刚才讲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不合圣经的地方。如果有，等一下牧师下台以后请你找个时间我们交通一下。如果没有跟圣经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么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刺耳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被冒犯呢？很不幸的，这位弟兄后来就不来，真的不来我们教会了。第三个呢，不要送小孩回大陆给亲人带，这也是我们常遇见的，是不是？有人问牧师，把小孩送回大陆去请父母养好不好？我的回答呢，会是先反问，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觉得呢？啊，他们通常会这样回答，啊，我认识好多的人都这么做的，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想念他们，也很想要养他们，他们会很开心的。然后我会再问，但是你自己觉得好不好？牧师啊，我觉得有点舍不得耶，啊，但是我们得赚钱呢。啊，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功夫照顾小孩。其实是他们自己心里面已经先有了自己的想法，先有了世界上的这些想法，也先有了答案。他们来问牧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如果能够取得牧师的同意。你看我牧师也说可以，良心会觉得舒服一点。所以我的答案是不好。上帝造父母就是为了养育下一代，上帝并没有把抚养小孩的责任交给祖父母，偶尔让祖父母玩一玩很好，他很开心，你要他六七十岁了还要每天照顾小孩，你自己二三十岁你都觉得照顾不动了，你还要他这么累。而且呢，如果你参加过一些内在医治的课程，你就会知道，在幼儿时期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小孩，在长大之后绝大多数都需要有内在医治，而且一辈子可能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总是不会觉得很亲很亲，有一种疏离的感觉。我们中间有人就因为这样做，所以后来真的是伤透了心的，后悔不已。当然我非常感谢神，经过我们这样教导以后，这大概这十几年来就没有人再这么做了。但是我还是要跟新来的人讲一讲。有人说啊，牧师你真的是 LKK 啊， 老 Coco 啊，老八股，啊，反潮流，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样的想法？老实说，说实在，真的钱多一点，少赚一点，真的没有差那么多嘛。你要真的养不起你的孩子，美国政府还替你养了。古人说三岁就定终身了，孩子的幼儿期一过就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有时候我跟儿子女儿在谈话的时候，我还会提醒他们说，啊，要谢谢你们妈妈在你们小的时候都没有出去工作哦，都这样的好好的照顾你们，看你们被养得多好。我也同时我自己也非常感谢我太太，因为你们知道，其实我的儿女在成长过程中并非是没有麻烦的，甚至于我儿子到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如果没有在师母在家中亲自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我真的不敢想象现在我的儿子会是什么的样子，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第四个呢，不可以离婚，别幻想再婚。问我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位美国人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只来过我们教会几次，后来就搬去了加州。有一天呢，我接到他的电话，他问我可不可以跟太太离婚。我说啊，为什么？他说离婚后可不可以再婚？你已经有了这个对象。他说对啊，因为我在这边呢，我遇到了我的一个灵魂伴侣，我遇到了这个，他是用英文讲的 soulmate 啊 soulmate。 同样的，我马上就想到，他也不过就是想要找一个牧师可以给他许可，良心上平安嘛。所以我就问他，你自己教会的牧师怎么说的？哦，我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有，继续啊。 OK， 那你自己的教会的牧师怎么说的？他说他不同意。我说你看他不同意啊，我也不同意啊。他说不不不，我想听一听你们中国牧师的看法，我想听一听你们中国牧师的看法。我说我的回答很简单，婚姻是神圣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唯一的例外就是有人犯了奸淫，那么可以离婚，而这个犯奸淫的人很显然可能是你，但是你不可以离婚，除非你的太太想要因为你犯奸淫想要把你离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除非是另外一方死了，另外一方才可以再婚。我要特别声明啊，这不是我的标准，这是神的标准，而且还是耶稣亲口说的。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结果这个美国弟兄居然还跟我 argue， 他说圣经上有很多东西写的都是给女人看的，不是给我们弟兄看的，我们弟兄可以不必照着去做。我说啊，有人这样子读圣经的，诡诈诡诈，我当场骂他啊。其实呢，真的我相信在教会中的人呢，并不是没有读过或没有听过这一段圣经。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太不重视婚约了，所以啊，反正世人都这么做嘛，我为什么要忍这一口气呢？为什么老是我要受虐待呢？艾德沃密斯说，所以许多人在婚姻里面一旦有争执的时候，就去选择这一条 宽路，这一条大路，没有去选择那一条小路。小路是什么？窄路是什么？就是我绝不离婚。因为呢，事实上夫妻没有不吵架的。你们当中有没有哪一对夫妻说我从来没吵过架的？举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师母结婚了以后，然后有一点争执，去到教会里面，我把他送进教会，我自己就坐在车子上不进去了。就一进去，人家就说：“哎，这个永志弟兄没有来，哦，吵架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时候好死不死，旁边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们都从来没有吵过架。”后来原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一生气就不跟她先生讲话，从来不吵，从来没有吵过架。所以呢，我们当然也不会例外吵过架的。但是呢，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婚姻的底线是在哪里，就是除非死才能够把我们分开。当你有这样认知的时候，你在婚姻的争吵当中，最后你一定会找出一条窄路也好，小路也好，我必须先死也好，然后把这条路走过去。但是有人说，可是我是被虐待的那一方啊，怎么办呢？哎，你不会灵巧一点啊？神说不可以离婚，但神有没有说你必须受虐待？没有嘛。受虐待的时候不准吭声，也没有嘛。受虐待的时候不可以寻求帮助，也没有啊。所以你可以找警察或者是一些社工单位来帮助你。哎，真的是有这样的。他们找过一次以后呢，那个先生就再也不敢打他了，或者是他的孩子就不敢打他了，甚至可以暂时分居。但是就抓住那个底线，我就是不离婚。啊，你们都晓得很有名的布道家这个格里汉，有一次呢，人家就是访问格里汉夫妻，说：“哇，你们结婚这么多年，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他们已经是多少年的时候，啊，这么好，感情这么好。”然后就问他太太：“你从来都没想过要离婚吗？”他太太说：“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但是有时候恨不得把他掐死。好，所以如果我们都可以选择走这一条窄路，绝不离婚，我相信你们婚姻一定是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好，越走越幸福的。到最后人家会羡慕你，说好像羡慕格里汉他们的婚姻一样。我在洛杉矶啊工作的时候，有17个同事，除了我以外有17个同事，当中除了一位45岁的秘书没有离过婚以外，其他人全部离过婚，甚至有人还二婚三婚的。所以这一位秘书呢，他真的是稀有的族群。有一次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你看我的个性怎么样？”我说：“哇，他的个性真的是又强又直啊，讲话说一就不会是二的。”我说：“嗯。”我说：“这跟你不离婚有关系吗？”他说：“啊，因为我的妈妈结过6次婚，我从小就不知道我的爸爸是谁，然后呢，我被我的继父还有爸。”这个妈妈的男朋友性侵过不知道多少次，所以我恨离婚。当我先生跟我求婚的时候呢，他就把包包打开给他看，你知道我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你以为我是防色狼的，防人家强暴我的， 我告诉你，我这一把枪呢，就是当你要想清楚，当你来哪一天跟我来说我们离婚吧，你离婚那个字一出口，这把枪就会把你给结束了。你也不必太伤心，因为你结束以后我一定会自杀去陪你的，但是我就是不离婚。你想清楚了到底要不要求婚，一个礼拜以后再。所以呢，这是他保持他婚姻的办法，他先生从来不敢提离婚这个字。所以不是世界上的人怎么想怎么做，而是你自己的决心，你是怎么想要怎么做的，你是否是用神的话来作为你的标准。可是牧师啊，我已经再婚了，那怎么办？牧师总不能劝你说，哎，不可以不可以，再把他给离掉。当然不是，牧师要说的是，那你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好好的珍惜你第二次的婚姻。为什么要好好珍惜？因为根据统计，二婚的离婚比率比第一次还高，达到70%以上，所以更要小心维护你的婚姻。然后也有很多人讲说，哎呀，牧师啊，你跟不上潮流。为什么？根据统计，50%教会里面的离婚率一样多。我说啊，是你没有脑袋还是我没有脑袋？你没有想过，其实教会里面离婚率会这么高，是因为很多人是在离婚的痛苦以后才进教会的。很多人是离了婚以后才进教会的，你知不知道？如果是真正在教会里面谈恋爱、结婚、真正娶的嫁的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个离婚率很低的。如果两个人还都在同一个教会服侍的话，那个离婚率只有5%，那这个是真正有统计数字的。所以不要去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看法讲法，然后没有经过大脑想一想就去相信了。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比率绝对是属于优等生的。好，那再来呢，是不可以犯奸淫。当然这又是一条窄路。在教会成立的第一年，有一次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来了两位大概20多岁的青年。哇，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我很兴奋啊，这么年轻的人会来祷告会一定很不错，想跟他们多说几句话，了解他们一下，鼓励他们继续的来。但是呢，看他们的样子，有一个就急着要离开。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摇头丸的 party。 哇，我眼睛马上睁大，什么？我没听错，摇头丸的 party。 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刚参加完祷告会就会要去参加摇头丸的 party。 他们看我的样子，然后其中一个就说了，牧师，我很坦白的跟你说，但他声音就突然放小了，哎，我有那方面的需要。大家都懂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有那方面的需要。大家都吃了摇头丸以后，再喝了一点酒以后，都会很嗨的，那就很容易了， you know。 我真想跟他讲 I know but you can't。 我就跟他讲说不行啊。哇，听了之后真的是差一点昏倒，不敢相信，直接跟他们讲说 No， 不可以的， 这是不合圣经的，是犯了奸淫的罪的。他们一听就不高兴了，大家都这么做，而且去的人也都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我又不是招妓，他认为招妓才是罪，我又不是招妓，我又没有强迫对方，大家都这么样嘛，然后就两个人很生气的走了。我心里面只是很伤痛的看着他们离开，当然呢，同样的也再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回来了。还有一次呢，是去探望一对离了婚又要复婚的男女，我还记得我跟我太太还有雪娟，大概那次也去了。本来呢，离了婚又要再重新复合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看他们也还蛮真心诚意的。只是在走之前呢，师母就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还没有正式的复婚，还没有 在领证啊，或者说再办一个婚礼等等，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内不要有性行为，要等到结婚之后。其实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第一个不犯婚外情、婚外性行为的这个奸淫的罪，任何的罪在婚约之外都性行为都是罪啊！你不要讲说我们两个已经很好了，都同心合意了，都决定要结婚了就可以。No， 在还没有结婚之前都不行。还有呢，师母劝他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前夫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跟别人有性行为，有没有得到性病？还有呢，你先生，你知不知道你太太有没有性行为，有没有可能怀了别人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劝你暂时不要有婚姻外、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为了保护你们。结果男生当场大怒，当然呢，也就不会来我们教会。还有呢，有关于找工作这方面，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梦寐以求的工作是什么样子？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是啊可遇不可求的笑话。所以有一位弟兄来问我找工作的事情，我就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工作会不会对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个，这个工作对你的家庭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个答案，这两个答案都是不会造成影响的时候，那你再去寻求神的带领，我要不要去？如果会影响的话，其实根本就最好就不必考虑了。我很高兴他并没有仓促的就做决定，而是在两年以后呢，他的妻子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那个被公司要派到中国大陆去工作，那他们全家呢也想要回去，所以在我们大家的祝福当中，他们搬离开亚特兰大，然后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也加入了当地的教会，在当地的教会服侍，这是很美好的事情。还有呢，我们郭静姐妹在2003年不景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成立啊，她是到我们家的祷告会来的。那个时候她大概刚毕业，工作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后来呢，有一个佛罗里达州的公司给了他 offer， 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但是他却这个小姐却拒绝了，因为他在祷告中觉得他在这里，他参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工作他还没结束，所以他拒绝去。当然我们中间有人就劝他了，骑马找马， 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再回亚特兰大的、啊、但是他坚决的相信那个不是神的带领。他这样子决定之后，好在没有过多久他就找到现在的这一家公司，待遇也更好，同时一做就做了20几年，都没有换过公司。大家也可以在他历年的我们教会的这见证集中看见他所写的见证，在这20年来神是如何信实的保守他的职位，如何信实的祝福他的工作，如何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在睡梦中还可以启示他怎么样子做他的工作。很棒，是不是？找工作就要找这样的啊。当然如果万一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像我为了教会搬到洛杉矶去，我在当地在教会旁边租了房子，上班的地方每一天要开来回4个多钟头。你知道，当然也有很多人马上就会劝我，哎，你就搬到这个公司的那边去嘛，5天都在那边工作，然后周末回来参加就可以了。我说 no， 不是的，我宁愿这样子开车，但是我们去就是要帮助教会。我的太太一个礼拜几乎是6天都在教会，我自己呢虽然这么累，我自己也至少3到4天是在教会。神信不信实？很信实，保守我每一年开车超过5万迈以上，从来没有扎过钉子，车子除了一次坏过以外马上就修好，没有出过车祸。工作果效很好，大得称赞，这些都是走窄路的结果。我觉得那几年生命过得很有意义。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服务业的弟兄姐妹们在找工作这一方面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性很大，也常常需要换工作。但是我希望你们在心里有一个原则，有的时候呢，不要为了差那个几百块钱就牺牲了到教会或者到小组的机会，这样子你会少掉了在主日可以得着安息，还有弟兄姐妹之间大家可以交谊，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带导的这些机会。想想看，其实这是绝对划不来的事情。因为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当然牧师绝对没有反对赚钱啊，你用取之有道的方式，你可以为主多多的赚钱，多多的奉献，那绝对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也会得到众人的称赞的，是吧？大家都听过洛克菲勒的故事，他把赚来的钱一大堆，可能是1/3都奉献给教会，然后自己到教会已经坐第一排，看见牧师的时候一定跟牧师鞠躬，跟牧师问好，这都写在他的家训里面。所以当牧师说的是，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希望能够选择神，而不是选择疏远神。还有在工作里面呢，免不了有一些交际应酬或者是什么，请注意保持你基督徒的身份，有些地方可以不去最好不要去，有些事情不做就不要做。这个我可以做一个别人的见证，因为是他自己讲的，所以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做见证。 Good TV 的这个执行长 Tony 啊，曾国生弟兄，他说他当年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年 生意不好，老是卖不出去东西，然后呢突然之间政府有一个 contract 下来招标，他是卖这个医院用的器材的，他就跟着去投标啊，然后那个主事人就有人就把他找去说，哎呀曾董，你的这个东西好，德国货没问题，价钱也好，也没问题，我们看都很喜欢。他就心里很高兴啊，这什么意思，要用我的货啦啊？那他说他就问，那你找我有什么，就我们有什么还要需要谈的吗？他说哦，就是啊，我就是想说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这个标金上增加15%，增加15%。你想想看，那个曾弟兄说，我一听就懂了，他们做生意的人哪里不懂，增加15%，不是我的钱太低，而是那个要15%的回扣。他一听就懂了，他说对不起。他说回家去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今年的生意都还没有一笔，怎么办呢？怎么这些？但是祷告里面心里的确不平安，拒绝了。其实呢，他说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考验，因为后来这个标，政府的标就从来没有真正成立过，一直到年底都没有成立过。可是他在通过这个考验以后呢，快到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私人医院要成立了，私人医院的那个购买处的主任就直接找他，啊，曾弟兄，知道你们的货很好，价钱也很公道，我们不必像政府那样还要什么开标啊，什么这些投标的事情，直接报个价来吧。他就直接报一个价上去，啊，那个相当于他们3年的这个收益，所以你就知道说，好好的做是一条窄路，但是走在上面，当你知道说哇，你又讨神的欢喜，又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到更丰盛生命的时候，你那个喜乐是会有多大呢？最后呢，我要讲结论。其实呢，每一次当我们遇见这样要选择的时候，每一次走到这个岔路口，有2条以上的道路可以选的时候，我们都要下定决心选择主为我预备的道路。所以讲了这么多，你我都知道，如果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只要多打几个电话，一定可以找到同意你的想法的人，因为那本来就是宽门嘛，本来就是大路，本来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吗？本来我们已经得着永生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继续的得着丰盛，将来到神的面前一把火一烧的时候，有金有银有宝石留下来，还是跟着这些世界上的人去走，然后到时候一烧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这一辈子就是枉费了。所以我们为何不在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去问一问神，哎，这两条路哪一条合你的心意，哪一条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所以耶稣在这个窄门小路的比喻里面，事实上他告诉我们的不是那第一道的窄门，而是说我们既然已经进了第一道的窄门，有了永生，接下来仍然要在每一次遇见有2条路以上的道路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选择站在神的这一方， 这样的道路的确有的时候有困难，但是呢，有着无比珍贵的属灵的价值，甚至于不但是将来，甚至于今世，你也会发现这条路是越走越宽的，越走越丰盛的。在婚姻的道路上不妥协，前面几年难受一点，后面呢开心得很。你在教孩子的事情上，前面几年管他管得严一点，两个人拉扯多一点，但是将来免了你以后四五十年的烦恼。在工作上按照神的原则去行，也许看起来一开始吃亏，没有别人爬得快，但是最后呢，你心安理得，得到赏识，你的人赏识的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甚至于我们在今世都可以得到这样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让我们一起选择这一条窄路，我们坚守信仰并信靠神的带领。阿们。啊，因为时间 很短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结束。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有生病需要祷告的，或者是找工作需要祷告的等等，欢迎你到前面来，其他的人可以到隔壁房间去吃饭。新来的啊，请弟兄姐妹特别招呼，邀请他们到旁边去一起吃饭，好吧？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阿门。